安禄山发动叛乱。公元755年，也就是天宝14年的冬天，安禄山看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决定发动叛乱。那个时候恰好有一个官员从京都返回，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的诏书，向将士们宣布说，皇上有密旨，要我立刻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。这个消息太突然了，众将士都十分惊讶，但是谁也不敢反对，安禄山的一些心腹则拼命地鼓吹响应。11月初，安禄山纠集了15万人马，号称20万，连夜从范阳出发，也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城区西南，向南进军。一路上烟尘滚滚，席卷千里，鼓噪呐喊，震天动地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叙事长诗《长恨歌》当中形容道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，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那个时候老百姓过了数十年的和平生活，几代人都没有发生过战争，突然听说范阳兵变，远近震动，河北各军的防守很快就瓦解了，接着洛阳陷落，潼关失守，长安危急，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。路上有一个老人对唐玄宗说，安禄山的反心早就暴露了，但是有人向陛下告发，总是被陛下所杀，以致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我记得宋璟当宰相时敢于说真话，所以天下太平，而现在的朝臣都只晓得阿谀奉迎，所以天下的情况陛下一无所知。如果陛下不是逃难到这里，我怎么能当面向陛下诉说这样的事情呢？唐玄宗痛心地说，这是我糊涂啊，真是后悔莫及啊。老人说的是个大实话，造成安禄山叛乱的就是唐玄宗和他的宰相李林甫，还有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伙人。安禄山是胡人，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部各少数民族的泛称，原来是平卢，他的治所呢在现在的辽宁辽阳，是平卢的节度使张守的偏将，张守怜惜他打仗勇敢，才送到京师让朝廷去决定。当时宰相张九龄认为呢，军令如山，安禄山不可以免死，但是唐玄宗也欣赏他的勇敢，要赦免他。张九龄仍然坚持原则说，安禄山犯纪丧失，于法不可不杀，况且我看他脸露凶相，不杀他将来有后患呐。唐玄宗却说，你不要枉害忠良，最后仍然赦免了他。安禄山这个人为人很狡猾，善于揣测人情，讨人所好。他在担负平卢兵马使的时候，凡是朝廷来的人，他都要送一份厚礼。有一回，御史中丞张立贞来考察，安禄山百般奉承，连张立贞的随员都一一加以厚待。所以张立贞回朝以后，便在皇帝面前把安禄山大大的夸奖了一番，安禄山便提升为瀛州都督，充平卢军使、黑水等四府的经略使。公元743年，安禄山入朝，唐玄宗更加宠信他，随时接见，封赏优厚。安禄山编造了一个故事说，去年瀛州虫灾，我焚香告天说，我安禄山如果心术不正，弑君不忠，情愿蝗虫来吃我的心肝，如果我对神灵虔诚，希望虫子都散去，哎，于是就有大批鸟群从北方飞来，一刹那间把害虫吃个精光，请皇上命史官如实记载下来。唐玄宗居然答应了。安禄山为了邀功取得皇帝的信任，经常掠夺边境的各个民族，西族契丹忍无可忍，先后杀掉了唐氏下嫁的公主，纷纷反叛，安禄山就出兵讨伐。他奏告朝廷说，我讨伐契丹直到北平郡，梦见先朝皇帝李靖向我求食。唐玄宗就下令为李靖建庙，庙造成以后，安禄山又谎奏说，祭奠时庙梁上竟生出了灵芝草。 唐玄宗竟也信以为真。安禄山是个矮子，却长得肥胖，肚皮下垂过膝。他看见皇帝的时候，就故意装出一副滑稽相。有一次，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地说：“这个胡人的肚皮长得这么大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安禄山回答说：“没有别的，只有一颗赤子之心。”唐玄宗听了很开心。后来，唐玄宗又让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。皇帝和贵妃共坐的时候，安禄山先拜贵妃。皇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安禄山说：“胡人先拜母亲，后拜父亲。”唐玄宗听了也很高兴。公元750年，唐玄宗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，又任命他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。安禄山以友好交往为名，引诱西族契丹的酋长赴宴，把他们灌醉以后，活埋了数千人，另外8000人作为俘虏，连同酋长的首级一起献给朝廷寝宫。唐玄宗特地为安禄山在京城造了府邸。第二年，他又下令给安禄山建造更加富丽豪华的府邸，还说：“安禄山眼大，勿叫他笑我小气。”新屋造成以后，安禄山又叫皇帝通知宰相来赴宴。到了那一天，唐玄宗原来是打算打球的，结果他临时通知改期，并命宰相一同去安宅。安禄山生日那一天，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赠送了厚礼。第三天，皇帝召安禄山入宫，杨贵妃竟然异想天开，居然用锦缎做了一个襁褓，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包起来，叫宫女用彩轿抬着走。唐玄宗听到后宫的欢笑声，问原因，宫女说是贵妃生婴儿过三朝，也就是古代的风俗，通常在结婚生孩子或者是死亡以后的第三天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。唐玄宗亲自去看，不仅给杨贵妃赏赐了三朝喜儿的金银钱，还赏赐了安禄山。从此宫中把安禄山称作禄儿，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，或与贵妃对饮，或夜宿宫中，无所不至。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，兼任范阳节度使，后来他又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也就是在现在的山西太原。唐玄宗也都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。安禄山兼领三镇节度使以后，重兵在握，日益骄横。他认为皇帝年老又惧内，朝廷武备松弛，所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他对抗。他手下的官员就趁机劝他叛乱。安禄山收编了契丹等族的投降者8000人，又有家丁百余人，都是以一当百的亡命之徒。他养了数万匹的战马，又派胡商到各地去收买刀枪。他还奏请朝廷封他的部下当将军的就有500多人，当中郎将的有2000多人，以此来收买人心。当他以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发动了叛乱，于公元756年正月1日在洛阳称帝，国号是大燕。